当我听完了杨阿姨的见证，我心里面就浮现一节经文，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何等的真实，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信实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我们求主今天晚上使用他的仆人谢伯伯，用他的生命向我们诉说什么是复兴。
感谢神，我今天下午我对大家说了，我每一次讲到都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次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还有这个最后一次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所讲的啊，是不得不讲的，不是我要讲，是主命令我要讲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，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节，请一位弟兄帮助我读。
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
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，周济穷人。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同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是为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
感谢主。好，低头祷告。慈爱的父神啊，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愿你释放你自己的话语进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，愿你独得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也经过祷告，我要愿意给弟兄姊妹们把这个信息带到我们的当中。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奉献了这件事情啊，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每一个人都熟悉这件事情。玉瓶打破了，一个玉瓶的真拿的香膏打破了，膏在主的身上。这个香膏值多少钱呢？这30多两银子。究竟有多少呢？只是一个玉瓶打破了，就膏在主的身上。当时的门徒啊，就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讲了，这么样浪费这么好的香膏，为什么不把它卖了周济穷人？那这话多好听啊，啊，周济穷人不是更好吗？大家都在那里议论这件事情。主怎么说？主说不要难为他吧，啊，他所做的是为我眼障子们预备的，他为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，你们不要难为他。主讲了这话以后有什么后果？圣经上没有说。主自己说，普天之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出这件事情。很惭愧啊，好多的传道人不知道讲这件事情。主命令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传道传福音，讲这福音的时候 都要讲说玛利亚这件事情。我们做了很多的事，有哪一件事情得到主的夸奖？哦，这是一件美事。我们大家扪心自问，想想一生当中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，有没有叫主值得主夸奖的，被主所纪念的？主说这是一件美事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我想也许有，你们不好意思讲是吧，就不要讲了。哎，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是被主看为好，是一件美事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光荣啊，极大的光荣啊。并且底下主说，普天之下传这福音的时候，都要讲说这个大的祝福多少大了。还记在圣经里面，历史历代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，到各地传福音讲道的时候，都要讲说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真了不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此地有2000多人聚会，我们要讲这件事情，要提醒大家，玛利亚所奉献的这个玉瓶的香膏打破了，是一件美事，主夸奖了。第二件事情，圣经上一个当官的人叫个尼哥底母，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3章记载了尼哥底母的事情。尼哥底母因为是当官，不敢不天去见耶稣，一见去见耶稣，他给主耶稣讲了啊，主耶稣给他讲了重生的道理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就不详细讲这件事。我重视的呢，就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，从十字架上卸下来，尼哥底母他就去用香膏膏了主耶稣。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？不凡圣灵也能记得。尼哥底母带了多少香膏去膏主啊？一部井，很了不起啊，比一井要多了多少倍啊，多上一百倍啊。啊，他膏在主的身上，他得到当官的许可，把主耶稣放下来，放下来以后就把这一部井的香膏膏在主的身上，感谢神还用在主的身上，能够膏上去了。但主没有叫我们纪念他，大家有重视到这个问题没有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吗？在主耶稣被钉了以后，他的坟墓里面，主耶稣睡在坟墓里面，有几个妇女啊，玛利亚、马可的母母亲，这些一般妇女啊，就去要膏主，他们带了香料香膏去膏主。圣经上没有提他多少数字，没有讲带着多少香膏香料去。我想几个妇女很业主，平常跟随主，现在知道他们亲爱的主钉十字架死了，在坟墓里面了，他们带去的香膏啊、香料啊，一定不是一斤。可是他们到了那里以后，光景是怎么样？非常奇妙，有光明的天使在那里说，你们所要膏的主他已经复活了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来找混了呢？主已经复活，他们把这香膏香料灌下来，赶快把这个喜讯去告诉门徒，告诉让使徒们都知道。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就叹息不已啊。玛利亚不过是一斤香膏，也不过就这30多两银子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主夸奖他做了一件美事。不管是哪一位弟兄姊妹，你在世上做的事情，如果是得到主的夸奖，哦，这是一件美事，哎，你做得好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，你心里会高兴吗？会非常高兴，对不对呀？啊，主夸奖你做的事情是美事，哎，并且还得到更大的祝福，普天之下 不管是谁讲这福音，都要讲述这件事。如果你不讲，你这个福音就存了不够完全。主命令叫你讲的，你为什么不讲？主耶稣教训是对众门徒、对大家讲的，我要钉十字架，啊，我要为受死，第三天要复活。对大家讲的，门徒都听到吧？总有玛利亚关心了这件事情。玛利亚所以肯把自己留着结婚用的这个香膏，把它打破玉瓶，高在主的身上，得到主的夸奖。我以这个圣经啊，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啊，我又流泪了，我叹气了。主啊，为什么我们都在这里听到你的话，都听到你的命令，都有玛利亚能够接受，能够想到为主仰仗只能用。那么多的门徒，那么多的人受了主的教训，都知道主就要去钉十字架了，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到，还在为自己想这个那个，为自己建造这个建造那个，多么的可惜啊。感谢神，靠着天父的恩典，我还活着站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。我今天下午说，我巴不得跟你们一样的年龄，回到40岁、45、48岁也好啊。可是我现在是84岁了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陪伴你们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，比做我自己的见证更重要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这个一经相告啊，告在主的身上，就得到主的夸奖。最大的祝福是往，不管是谁往菩提下去存着福音，都要讲述这件事。如果你讲到存着讲了半天啊，把你自己描写的那么好啊，那都不算。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要讲述这件事情，记在圣经里面，历史历代的传道人都要讲述这件事情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巴不得弟兄姊妹们回想一下，你一生当中做了很多的事，有哪一件事情是叫主感觉到美的呢？主感觉到这是一件美事，有多少你做过这样的事情？我感谢神，我有很多的财产，我在扬州的房子啊是很大的房子啊，解放以后呢就租了市政府，我有很多的东西，我家祖上有很多的古董文物字画，我自己工作也赚钱，我也买了许多的古董文物字画啊，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啊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了。我下午的时候我很提到，我在劳改队里面啊，一方面用重体干重体力的活工作啊，一方面我脑子里面呢就回想了当初我自己洋洋得意啊，我奉献不少，不是十分之一，超过十分之二啊，我还帮助很多的人，我就接待很多的传道人，自以为奉献不少了。可是一旦一下子光顾就完全没有了，全部光了啊！我是3次抄家扫地出门，完了。所以劳改回来呢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我在劳改当的时候，我就回想到，我为什么不能够像玛利亚那样的时候，抓住机会，抓住时间，把高在主的身上，用在主的身上，主得到实惠，主夸奖了。普天下之下的人都要讲述这件事情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！等到你们有了以后，才在那里叹息，那是太可笑了啊！你懊悔来不及了，你所有的都光了，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懊悔的啊？啊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我今天把这个信息啊放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，就是让我们知道。神的恩典是你们在北美有这样一个光景，也有这样一个生活，还能够这样的聚会，珍惜你们的时间， 珍惜你们所有的，用在主的身上，主会纪念你。不要像我失去了一切所有的都没有了，再叹息也来不及了，也没有什么好叹息的了。主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，我出生出于母胎，也被出生归回呀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在主的面前明白主的心意，尽我们自己当今的本分，凡事能够遵照神的旨意而行，我们就会蒙神的祝福，蒙神的纪念。这个信息我每次到地方去讲，我到一个地方讲啊，我刚才说了我不肯讲，我说我讲到还到您要叫人家误解我是来跟他们要钱的，我说这个不好。哎呀，谢伯伯，谢牧师，你不讲，我们传道人，我们在本地传道，我们更不能讲了。我就只好讲了。我说你们为我祷告，祷告我讲过以后啊，啊，那个一个毛弟兄一刻就在自己身上掏出钱来，放在台子上面啊，就几百块。在早十多年前，几百块还是不错的了啊。那么他就拿出来，我说我一分钱不带得走。你们放心，交给你们教会的使徒，啊，你们好好的负责把教会建立好，能够动力是传道人没有期盼后顾之忧都没有，他才能够放心大胆的把教会的工作遵循一意的去侍奉神。基于这样的原因，有这样的嫌疑，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，我最后都要把玛利亚奉献的事情讲一讲，提一提。靠着天父的恩典，使弟兄姊妹们的心也震动一下，心被恩感感到什么程度，我这不是我的事，你们自己当然心里有数。神怎么样感动你，你怎么样的做。神家的事工有很多的需要，有很多的需要，这些钱从哪里来呢？啊，当你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还有很多神家的工作人员，他们还需要我们为他们带到，为他们奉献，纪念他们的劳苦。这是我今天愿意把这个信息带在弟兄姊妹们当中。我从1956年。被逮捕了，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逮捕，一直到1979年8月15号才回来。56年5月28号被逮捕了，79年，8月17号我回来，啊，所以这个时间呢，我在劳改队里面住了23年多。恐怕这里有些小朋友啊还不够23岁啊，还年轻，哎，我在那里时间里就比较多了。我回呢是太晚了，啊，为什么太晚了呢？是一无所有了你在那懊悔，你早干什么呢？早自以为好，奉献了不少了啊，又接待客人，又给人家拿路费，给送人家走，还找得他们吃得很好，啊，那么自以为死的时候啊，正是你陷在迷惘之中，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。所以我靠着主的恩典，我劳改回来，我赶紧到各地去传道。政府里面审讯我的时候，他给我定一个罪名，他说你是家庭教会的组织者，你是家庭教会的发起者。我说啊，你跑到很多的地方去组织家庭教会。那我说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害怕，我说事实是没有啊。你除了西藏没有到，你别的地方你都跑到了。我说你，哎，你，我说你不要把我抬得太高，我没有那么多的经验，没有那么多的经验。哎，他说我是家庭教会的发起者、组织者，他是不是夸奖我，给我得荣耀？他是要定我的罪，啊， 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家庭教会都是刚才自己兴起来的，我不过是在旁边为他们祷告，帮助他们做一点小工作而已。天父恩待他们，他们自己都有看见，都知道要好好的在家庭里面敬畏神、侍奉神。我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点有限，我鼓励中青年人起来侍奉神，我号召青年人把你们的一生献给主啊，交给主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家都知道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啊，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背。罗马人书第十二章是怎么说的呢？啊，我们一同背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圣洁，神所喜悦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这些圣经啊，非常宝贵，但是这些圣经啊，也是叫我们感觉到有问题。问题在哪里？所以，所以怎么能够当作一章的开始啊？所以是接到前面，一定有很多的话。到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这个前面一段联合起来才能讲到所以。按照保罗的经历，按照保罗在新约时代在教会的贡献，按照他的年龄来说，保罗可以说我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这个劝呢，就是求的意思，大家能懂吗？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神所喜悦的。保罗没有用全面，我吩咐你们，要你们怎么样做，要你们为神侍奉神，要你们把所有的拿出来奉献，没有。保罗这是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啊！我85岁了，我能做的工作太少了，我就巴不得赶紧扶持一班中青年人起来。许多的牧师在留在中国的不多了，啊，我的老同乡他们都跑到国外来了，啊，有的嘛死的死了，倒的嘛也倒了，啊。这些人他们都不存在了，所以要求亚历牧师的话啊，我不是自己夸口，除了我以外，他们就不容易找到人了。在家庭教会里面，事实是如此，啊，我就靠着神的恩典，恭恭敬敬的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面，亚历他们为牧师，我求主怜悯了。我的愿望是希望更多的中青年弟兄姊妹们起来，好好的侍奉神。当将你的事交他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我们自己讲的这个柴米油盐那些琐碎的小事，神早就给你安排好了，你们不会为这些事情担心了。为什么不把全部精力交出来奉献给神，把身体为他给神？我们把身体为他给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奉献，把自己奉献给神了，神要祝福你，要负你完全的责任。全部圣经没有允许我们可以试探神，都有马拉基书第三章，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，当那的神家的粮，当那的十分之一，你们可以来到教会里面为教会工作有用处，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用啊！这些圣经大家都会背吧？啊，神允许的不会错，你们可以以此试试，来看看你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以后，神是不是祝福你，神是不是是真是要不备的偿还给你，恩待你。我们要使神家有粮，丰丰富富的教会的工作才能开解。你们看到生命祭坛觉得很高兴啊，很好很好，那生命祭坛也要呢，要花钱去赢啊，那你这些运费你们不定不费不奉献，那还行吗？那存到人要工作，那你光夸奖好， 我说活化石的很多了，你就是不掏钱那不行啊。哎，那么我感谢神啊，我给弟兄姊妹们都是说真话啊，正因为一很快要离开，下次什么时候见面不知道，就年龄来说，我岁数到了85岁的人啊，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看你们了、啊、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。所以在最后呢，我就要赶紧把我心里面所有的话都给你们倒出来，都要跟让你们一同分享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说的话是真的，我给你们真是非常爱你们。我巴不得中国的教会有很多的人能够兴起来。我们在大陆在国内有很多的困难，许多事情不能照着我们的愿望去做，你们在这个自由的地方，你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，有很多的时间，也很有很多的光阴能够做你们所做要可以做的事情。求主的灵感动我们的心，好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不复兴，为什么不复兴呢？啊，就是许多的信徒都在刚能都关心自己的事情，很少关心教会的事情。刚能只顾自己，把自己啊养得肥肥胖胖的，然后穿得好，哎又穿得又考究啊，打扮得又漂亮。啊，这个神叫我们，你对我来试一试，你能不能照着神的话去跟神来试一试？神要赐福给你们。超过能力所求所想啊！那么感谢神，明天我不走还可以再有最后一次啊！我就可以给弟兄姊妹们分享主的话语啊！我那是话语说的过激的地方，请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这个性情急，讲话讲得粗，讲得粗鲁一点啊！我就，但是我所讲的话是真心的。我是当作是最后一次离别了，临别赠言，告诉你们要好好的业主啊。圣经上给我们说一句话，是保罗是怎么样说？那有人不业主，怎么样说？口咒口咒，那有人业主，这人是被神所知道的。神知道你，你爱他，你不爱他，你愿意爱主，主不会忘记你，主更爱你，他一往已经爱你，为你钉了十字架，你成了活人样的人，蒙了耶稣基督的恩惠啊！如今还允许我们，准许我们在神家的工厂里面试试他，看他是否情迫于你们。谢谢大家，我的讲所讲的就到此为止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慈爱的父神怜悯我们，我这小仆人在你的面前所讲的话语，愿你的宝血洁净，那有错误不当的地方也请弟兄姊妹们包涵。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话语印在我们心里面，成就你最美好的旨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，17首38页，都归耶稣。我们唱全首来。晚上来到这个会场之前， 我向神祷告，求主复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想起有一个分心家，他说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决心。那个决心是说，神啊，今天晚上是你给我的机会。其实我们生命是非常的软弱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不但谢波波他没有把握他明天是否有机会讲到，连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人间我们也没有把握。所以那个复兴家说，我们就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机会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画一个圆圈，把自己站在那个圆圈里面，跟神说，我要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，神你复兴我。除非神你复兴我，我不离开那个圆圈。如果我们参加复兴之夜没有这样的态度，我觉得何等的可惜，何等的枉然。如果我们不被主复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蹉跎岁月，我们的生命就是生锈腐朽。弟兄姐妹，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的作者说，终生岁月都归主。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，可能你在世的年日剩下十年，剩下二十年，剩下三十年，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只有半生可以归主用，有一些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生可以被主用，有一些人可能你只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时间可以被主使用。你今天你不需要祷告求主复兴你吗？需要。所以我想我们下来的这二三十分钟，我们就是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。我们每一位，无论你年纪多大，如果你认为你已经被复兴了，你已经是一个蒙神的灵复兴的一个器皿，你为那些还没有复兴的弟兄姐妹祷告。因为除非我们成为复兴的人，我们的团契才可能成为复兴的团契，我们的教会才可能成为复兴的教会，整个基督徒华人的见证才可能成为复兴的见证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是主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机会，特别透过王天生弟兄的见证，他见证到他的失败，世界对他的试探，世界对他的吸引，世界对他的辖制，世界对他的捆绑。他奉献的时候已经42岁，他的外公43岁就离开人间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相当令我们心痛的事实。我相信天生会后悔，为什么20几岁不奉献，为什么30出头的时候不奉献，要等到42岁。太多的年日被这个世界夺去了，太多的时候成为罪恶的工具，何等的可惜，何等的枉然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永生的主交账，为我们在世所度的分分秒秒，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永恒的价值的天平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再来唱求主复兴我那个24首，就是45页。我们一面唱我们一面祷告，我们连续唱2遍，我们说，主你来复兴我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复兴我，主啊，我怕我以后我枉费时间，我浪费你给我在世的年日。
Thank you.
想今天晚上我有感动做两个呼召。第一个呼召就是王中坚，我相信今天晚上神用王天生牧师的见证、杨新斐阿姨的见证、谢波波的见证和正道向你说话。神已经向你呼唤，神说你要出来，你要出来全世界的侍奉他，不要再单言，不要再蹉跎，不要再左顾右盼，不要再瞻前顾后，不要再盘算。圣灵向你的心所说的话你要顺服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这个呼召是对那些今天晚上神透过他的使女、他的仆人向你的心灵说你要出来全职的侍奉这位爱我们、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。我16岁读了宋尚杰博士的见证，我就说主啊，我一生一世要服侍你。后来我跟我的妈妈说，妈妈我要出去传道。我妈妈说不行，你现在是高中生，你读了大学你要做什么随便你。所以我从高中我开始做团契的主席做灵修，我大一下就做大学团契的主席。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我说，为什么你大一下就做团契的主席？因为没有人要做，不是因为我有能干，不是我有恩赐，因为我太热心了。所以他们说，好，你太热心，你就来做主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牧会需要工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复兴。为什么？现在太多的教会需要牧者，需要好的牧者，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，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你不肯出来？你只有20几岁，你只有30几岁，谢伯伯85岁，你为什么还等待？在场边，你有神对你的呼召，你跪下来祷告，你有感动跪下来祷告。然后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，这些人你就出来。我要请这些年长的、大陆的、家庭教会受苦的老传道人为你们祷告。我求主把加在他们里面的灵加在你们的身上，是你们一生一世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。知道吗？唱一遍，有感动的跪下来祷告。谢伯伯带我们祷告。
亲爱的父神啊，
我们再次仰望你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自己感动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使他们肯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。父神啊，你怜悯我们吧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需要你复兴我们，我们需要看见中国的教会都能够复兴起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有很多的亏欠，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，怜悯我们吧，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众人都在主的面前蒙恩惠得怜悯受造就。主啊，你悦纳我们的奉献，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，求你的灵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心仰望你，也使众弟兄姊妹都能得到复兴，使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振奋起来，为了神家的工作把自己都献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看见了，你看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使用我们吧。我们记得祷告，把众弟兄姊妹交在天父的手中，愿父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已经得胜了，我得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。我们看见这一班弟兄姊妹已经被你的爱征服了，已经被你的灵感动了，他们在众人面前表示把终身都奉献给你了，愿主接纳他们的奉献，坚固他们的心智，从现在起永远不改变心智了，活在这样一天就为你而活着，有一点时间就为你的福音而活着，就为着爱你而活着。主啊，你悦纳他们的心智，你的圣灵浇灌他们，充满他们，坚固他们，引导他们，把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一直走完了。主啊，这条路是艰难的道路，是狭窄的道路，充满试探和试炼的道路，他们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会有灰心的时候，会有胆怯的时候，但主啊，你是信实的呀，你的恩典够他们用的呀，他们何时软弱，你的恩典就帮助他们何时刚强起来。我求你不让仇敌撒旦再过分地搅扰他们，不让世界的手过分地拖拉他们的后腿，而他们的心情私欲也被你的大爱施加都完全定死了。你帮助他们在这条路上面越走越爱你，越走越喜欢十字架。我不求你把大恩赐给他们，不求你把大能力给他们，把一个真正爱你的心给他们，愿意为你背十字架受苦的心智给他们，用你这个十字架把救恩做成了，用十字架大爱把灵魂救出来了，你就把你的生命给他们了，把生命的感动也给他们，那么靠着你的恩典和力量，你得把人生道路走完，带着丰满的灵魂到你那里去，带着丰满的恩典到你那里去，带着被复兴被他们复兴的教会到你那里去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人是软弱的，你是刚强的，人会三番五复的变动，让你永是不改变的。主啊，祝你坚固他们，保守他们，能够成为21世纪的主啊生命的火把，到处燃烧起来。那么盼望到大陆去，在那点起福音的火，那更需要的在他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把他们燃烧起来吧。让圣灵帮助他们，祝福这边的教会， 他们在自由的环境当中，他们会从现在的宝贝他们的光阴，让一部分的信息把迷瓶打破了吧，摔碎了吧，把这个人生最好的光阴都交在主的身上吧，这个最有价值了。愿主给他们亮光，开他们眼睛，看见灵魂的价值何等宝贝呀、啊！人站在全世界赔偿灵魂有什么益处的？主啊，让他们看见灵魂的宝贵，为我一个灵魂牺牲自己的一切吧！愿你施恩典祝福他们，坚固他们，引导他们，直到见你面的时候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我们再来唱求复兴我，我们唱的时候跪在台前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去。问题，什么是复兴？什么是真实的复兴？我今天晚上给各位一个比较简明的答案。真正的复兴第一个特点是高举耶稣基督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否真正让主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生活中，在你人生的道路上掌权居首位。第二个特点是跟着这个第一个大的特点而来的，你是否热爱真理？你是否顺服圣经的道？相信圣经是神的道，为圣经的信仰，无误的信仰来辩护。第三，你是否过圣洁的生活，离弃一切的罪恶、邪情私欲？第四，你是否有熊熊祷告的火在你里面燃烧？祷告不是重担，祷告不是形式，祷告不是宗教的一个仪式，乃是你的生命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，即使你没有在复兴的光景里。第五，因着这样的光景，你对人的灵魂有真切的负担，你会有布道的动力，你会有布道的行动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你知道这个世界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结束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所以宣教的急迫性，你会有宣教的献身和行动。因着这以上的五点，这样的教会见证会影响社区，会改变社区，会震撼社区，会影响民族，影响民族的前途和命脉。如果我们距离这种复兴的定义和标准还有距离，我们还没有进入真实的复兴里。如果我们渴慕，我们求主从我们开始，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都来祷告。因为如果我不复兴，我的团契一定不会复兴；如果我不复兴，我所带领的教会一定不会复兴； 你也不了解，如果我不复兴，可能我的亲人因着我的疏忽，因着我的冷淡，因着我的软弱，他们就失去得救的机会。我周遭的朋友因着我的忽略，我的软弱，我的冷淡，他们就失去听福音的机会。那个影响何等的广大，何等的深远。所以复兴为什么那么要紧？不但是今天晚上那个复兴的灵要持续下去，明天12月29号仍然是复兴，30号仍然是复兴，不是一年来这里开一次复兴大会。我们生命期刊是4年才开一次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。你不是3年才被复兴一次，也不了解3年才被复兴那次，那不是复兴，那是激情。真正的复兴跟激情不一样。我们求主，当那个分心叫说主啊，我愿意在这个人前里面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做一个赌注。主，如果你不复兴我，我今天晚上就不离开那个人前，因为我知道我不复兴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。我们渴望主今天晚上在你我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。主没有漏过任何一个人，主没有丢弃任何一个人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第二个呼召。你渴望这样的呼召，我相信会有很多人，你就跪在地上。我们再来唱求主复兴我。你现在明白什么是复兴，你说主我需要，我需要这样的复兴。我们再连续唱2遍，你有感动你就跪下来，你就跪下来，无论你用什么的姿势都没有关系，你不方便跪也没有关系，你说主我愿意复兴。好，我们连续唱2遍来。
他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哪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哪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，坐在你的位置上。请各位打开12月，这里也有我的回应。我们仍然把这段祷告词念一遍。祷告了以后，我们齐声的用信心、用奉献的态度来念，用忏悔的心来念。来，主啊，求你复兴我，求你将你的灵放在我里面，我就要活了。求你使我从坟墓中出来，叫我的灵得胜，给我进入的安息。
祷告，主，我祷告，我随时说话。